世界銀行自從2021年使用每人每日 1.9 美元的極端貧困的標準，就是維持生存必需的食物和物資折算成金錢之後的最低標準。中國2020年宣布全面脫貧，官方說在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據媒體報導，中國自己定義的貧困線是自從2010年以來經過通脹調整之後每人每日 2.3 美元。不少專家對於中國全面脫貧的講法是提出質疑。在官方聲言的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的背後，城鄉貧富差距逐漸惡化是不爭的事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资料，2020年城市人均年收入是43834元，农村人均年收入是17131元。如果对照2015年年底开始进行的脱贫攻坚战，可以发现五年来农村生活确实是获得改善，收入增幅达到 50%， 甚至比城市收入增幅的 40% 重要大。但是城乡收入的差距亦都是随之扩大，五年来增长了 35%。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对美国之音说，以中国整体经济总量来看，如果能做到所得分配均衡，是有条件迈向小康社会的。他认为中国现在的贫困问题不是经济成长问题，而是所得的分配问题，但政策上的矛盾使到所得分配更加失衡，如果持续恶化下去，贫困问题没办法获得根本的解决。他指出，第一个政策矛盾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发展模式越来越依靠高科技和资本密集产业，高密集劳工和资本家将会获得更高的收益，这个使到所得分配更加恶化。亦就是说，当政府的资源偏向全球战略型的产业化，偏地方型的农业的资源自然会受到政策的排挤。分析人士说，划设耕地保护红线成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政策的矛盾。中国人民网6月16号报道，为了确保粮食安全，首要是落实藏粮于地战略，必须严防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过专家说，红线内的产出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侧重国家粮食安全，由政府收购粮食，因此农粮的价格没办法提升，对农民的收入可能变成一种妨碍，再加上进口粮食的压力可能减少国内粮食的需求，即使进口粮食价格提升，亦都未必同国内农民所得提升有关联性。專家並且指出，中國政府為了強化政策有效性，時常利用補貼政策，這個制度又會使到所得分配更加惡化，因為政府補貼一些高科技產業，使到高科技產業的群體是得到更高收益。此外，很多地方政府的收入來自土地財政，因此為了確保財政收入，不希望土地價格下降。專家說，當土地價格越來越上升，握有更多土地的城市透過土地拍賣或者是租貸是得到更多的收益，握有住宅的城市居民和工商用地使用權的企業家亦都因此是致富。相對地，城市土地持續上漲，但農村土地、林地沒辦法變更為更加具市場價值的用途。出於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考慮，維持近年的城市土地價格不下跌，亦都更加扩大了城乡贫富差距。
整个中国的贫困问题里面是来自于很多的制度设计或者是政策上面的一些做法，会造成它的所得分配失衡。
刘孟俊说，整个中国的贫困问题是来自于很多制度的设计或者是政策的做法，造成它的所得分配失衡，会使到更多贫困问题更加突出。他去年达到所谓的小康社会的十三五规划或者建党百年的目标，事实上是隐藏在很多的统计数字背后的问题，因为这些矛盾到现在还是没办法解决。城市的贫困黑户可能是被隐藏的数字之一。长期关注中国户籍制度的吕德作家周琼表示，中国2018年公布的农民工流动人口是2亿多人，这些都是生活在城市里面的长住人口，但是他们绝大多数是没有城市户籍，做的是打零工的工作，工作没有保障，亦都没办法享受城市的医疗、养老和保险。根据官方统计，2020年一季里面，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是家庭月人均1170元，总计有6万多户，10多万人。如果加上没有户籍的农民工，需要扶助的城市的人口势必是多很多。 但这些人因为没有户籍，所以没办法申请低保补助。
他们连这一点就是每个月1170块都保障都享受不了，他是干一天有一天。城市贫困人口统计中，他们也不作为统计的取样。
周琼话：佢哋连每个月1170元嘅基本保障都享受唔到，就系早一日有一日。城市贫困人口统计当中，佢哋亦都唔作为统计嘅取样，呢个系一个大问题。虽然中国农村脱贫嘅核心底线系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系指每人每年收入超过4000元人民币，系唔休食唔休着，以及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同埋住屋安全嘅保障。有专家说，农村很多情况是满足了脱贫形式上的要求，但实际上它是经不起仔细推敲的面子工程。一位吴远巨明的中国经济学教授对美国之音说，
在中国这个脱贫是一个举国体制下的一个政治任务，在某一个时点宣布中国整体脱贫了，这个呢实际上并不太科学的一种说法。
他说脱贫是中国举国体制下一个政治任务，在某个时间点宣布中国整体脱贫，实际上是并不是这么科学的讲法，因为今年是建党100周年，脱贫宣示和100周年庆祝是有关的。这位学者说，很多农村为了正职赶在短时间里面达标，虽然建造了新的住屋，但是屋里面没有水可用，农民根本没办法居住，最后总是搬回原本的老屋去住。如果不是，就是要走很远的路，用各种交通工具才能够将一星期的水是运回来。这个并非个案，他说农村经过短暂验收之后脱贫了，但能否建得起耐心性的可持续性发展的机制，才是真正脱贫的指标。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所所长刘孟俊亦都说，
短暂时间的时候把一些政策资源是放在这个农村里面，然后把这个农村能够帮我摘掉，把你农村的提升了一个档次嘛，整个农村里面的收入都提升了。
刘孟俊说，短时间将政策资源放在农村里面，将贫困的村的帽系摘去了，将农村提升一个档次，整个农村里面的收入都提升，跟住落嚟第二年的话，可能所有的财政资源就不见了，就不再入去了，可能这个农村又会再回去它贫困的农村。据周琼研究，山西省大同县在50年前有28万人，10年前有35万人，最近人口普查有22万人，而实际人口约在16万人左右。大同过去10年前仲有16个企业、4000多个产业工人，而家呢啲工人全部消失，产业全部破产。
将来如果政府不搞政治运动形式的，承包也好，对点扶贫也好。
周琼说，将来如果政府不搞政治运动形式的承包也好，定点扶贫也好，就说这16万人将来靠什么来到脱贫呢？这个更会导致一个恶性的事。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的，官员现在需要靠脱贫来到升官，那我就尽力帮你忙，一旦这个风一过，我就将它当是没用的了，就是用得着怀抱住，用不着的就推到崖里面。不具名的中国学者就说，贫困是经济发展当中伴生性的问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不是静态的概念。虽然中国的贫困线略高于世界银行设定的每日 1.9 美元的绝对的贫困线，低于中上收入国家的每日 5.5 美元，但中国已经是中上收入国家，应该采用更高的标准来定义贫困。这名学者说，如果按照绝对贫困的标准，多数欧美国家可能就是没有穷人了，但实际上美国政府承认是有17%的贫困人口，英国也有约是17%，1100万人被视为贫困人口，这是因为这些发达国家采取的是更高标准的相对贫困的指标。所谓相对贫困，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是以国民收入中位数的1/3以下来到定义。中国2020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是27540元，按照这个标准，年收入不足9180元的就即为是贫困，是中国脱贫标准每年4000元的2倍之多，亦都凸显中国现行定义的贫困的标准太低。这位学者说，中国201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经济规模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够再好像以前一样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透支很多的福利，应该要进入下一个阶段，追求民生相应的水平的提高。
如果你认为2021年中国已经解决整体贫困问题了，也就是绝对贫困的问题了，那么你接下去的任务就是相对贫困线的设置以及配套政策的一个提出。
话如果你认为2021年中国已经解决整体贫困嘅问题，就是绝对贫困嘅问题啦。咁你跟住落去嘅任务就是相对贫困线嘅设置以及配套政策嘅一个提出，就应该要向发达国家睇齐。苗栗地嘅记者陈坤喺台北报道。